不过你要对佛法有信心，你确实对这个法已经真正入你的心，有这么一份感受的话，你绝对是可以的。这不是假的，绝对可以的。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升起这样的心，这个法对你来讲要感应很快，绝对是不会是那么想象那么难的。还有六种因缘，你为什么缺少？有心业增上力故，因为或有疾病所恼恼故，其身云裂。就是说，因为上辈子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你这一辈子要教，我们讲说啊，只要你有心，当然没错。不过，我今天跟同学讲了，努力99靠努力，一分靠天才哈，那是鼓励人的话。那这句话也能算对，如果你要把这句话算对的话，你就要讲三次，你要努力的好几辈子就会了。任何一些东西都是努力来的，可是我告诉你，有些不行就是不行，可是你要不行马上放弃，你下辈子更不行。那我们现在那我们是不是要看重自己或看清自己？你没什么好看重，比起佛陀来讲你根本不能比起一心残落落众生，你还不错。其实不要那么多想法，老实修就对了。可是在现实当中，我们要知道有的人是宿世的业障担不起来，所以你不要老是用你的标准去要求对方，不可能的啦。我们只能不断的很恳切的去要求他，可是你不要想说他就能跟上你的步，这个事实如此。有时候甚至有时候你连说法都没力，真的讲要说法没力。为什么？对方啊不能互动，对方有求法之心，可是没那份根性。你话就讲听不懂，讲只能简单讲，所以这里面纯粹的一个一言不具足，有的人要等慢慢调熟以后才能，有的人是这一辈子是不可能的。像我们现在是不是能找到很多人这辈子其实不可能？但我们在座的既然能在这里闻法，那都不一样。可是实际上在世俗当中，很多人你要知道，他这一辈子想要说对佛法有所深，你不要造恶就好了，种个得度因缘就够了。事实上是这样。那身体弱的人，所以不要轻易的糟蹋身体。像有的修行人呢，一开始勇猛过度啊，这个后面会讲，造成身体弱了以后，我告诉你，你别说啊，我不怕，我叫生死置之度外。我告诉你，真的病的时候啊，能把你磨到你都没意志力，这个例子我已经看到很多了。现在的病人，出家病人也很多，你不要觉得啊，那么没那个。短期病大家都可以讲大话，长期病你试看看，天天跑医院跑到你都没力气了，不知道吃什么药，吃也没用，反正也没用啊，都讲那种各讲一种的，反正吃都没用的那种。还有一种情形，吃到你会怕，就吃马上有用，一有用另外一个病就出来。我在以前在高雄碰到一个，那真的是业障病，一个简单的病治10年都误诊，结果被医生看好了医好了，马上另外一病又出来，又误诊10年，这个名病30年都被误诊。你真的能被误诊吗？他说实际上啊，到最后医生说不是这样，药简单药一下去就好了，可是已经花10年。可是怪就是说一好马上又来另外一个病，又是拖拖拉拉10年。他说我看病看30年医不好，医好一个另外一个又来。他跟我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业障，这个其实光看病没用的。像我以前一个系主任，他太太，他到最后我们这个系主任其实现在在当国代，他们是基督徒，他到最后也相信佛法。他太太得重病了， 给龙总台大检查都检查不出来，都误诊，等都检查检查不出来，等检查出来已经癌症已经第三期了，很怪了，再来，结果呢到这死了吗？我第一次送地藏经就是为我的师母送的，而也因为送了这一部经以后，我发愿就发地藏愿才这样的，所以这一年很快的。他大概也不知道我要帮他送了、啊，我那时候真的是因为自己的系主任的太太过世，我自己在疗房帮他送。他们到以后到佛光山啊，他们很妙，他们要拔杯啊、不杯啊，用纪念。啊，他们都是基督徒啊，他们也不这样相信啊，只是说因为后头觉得很怪异啊，就是也就半佛教的意思啊。结果他们就有人讲说，如果你真的有来，你或者有感应的话，你那个钱不要倒下来，就站着这样。真的，他一拔公鸡，硬币用卡的呀。我们系主任自己讲的，他说怪啊，一丢钱站着，你要丢到土也可以啊，那平板地怎么钱会站着？他真的站着。所以他才开始学我，我现在有没有学不晓得，以前他是这样讲的，不是很怪异、啊、那师姐就跟我们谈说、哦、这个我想不相信也难、啊、好，第二太过家庭就是这样，方法都没掌握，冲冲冲冲到信心不见，就自我否定。所以像这种情形啊，其实在修道的过程中，初修者容易患这种毛病。三，不修家行，随随便便修，一点佛法感应都没有，软胖。事先的调身调息的这一方面没做到，所以在修的时候烦恼自胜，一自胜就动荡好久。像有些人在修禅定刚开始没事的时候，哇，很用心，烦恼一起来要严格好几天，怎么修都消不下来，整天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干什么，苦恼在哪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就是没办法修，很闷，理由在哪里不知道，就是这样。这个也可以看到好多例子，你看几乎每个人都就不知道，就定不下来，就是定不下来，就是全身身心不知道怎么放到哪里才真的安定下来，这就必须要不断地提起勇气，那好好忏悔，在这花大愿，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跳下来。然后我看到一个很有名的法师，他跟我讲，他有一次人家过年，大家都回常住啊，结果他想啊，过年一个人在山上多好啊，他自己就定一个功课，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修，修没几天，赶快溜出来。他这个人法师很坦诚的，他讲说很可怕，不是什么魔，光烦恼升起哦，挡都挡不住，这有时候自己硬撑撑到慧命会断掉，所以赶快离开进入道场，随众修，不敢一个人修了。他说啊，讲归讲啊，烦恼起来啊，让你就熬都熬不住，所以这个东西都必须要慢慢渐进调整。烦恼一起来，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起来。我刚才讲的蛋糕起来，连别的障碍都没有，现在蛋糕障碍，他三四天的修行。好，六，以眼离有位串行。你前面所修的眼离行啊，你还没养成安住，还没习惯。你以世间法还多所染污，以远离染污法这种远离还没养成习惯，就好像说我现在住在道场里面，虽心住在道场，人生在道场，心还染世俗法，这时候要让你心安住，要打坐不安，坐一下就想往外跑，为什么？以远离法还不得串习，形成一股稳定的力量还没到。好，便知盖护寻师自举障因缘者，未以随顺盖护寻师及自举障处啊，障处说法中啊，非礼作意多分串是名盖护寻师自举障之因缘。就是说，我们以非礼作意啊多分串习，这个其实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好的要成串习， 坏的这种串习要断。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分别？你因为你平常如理思维少，妄想放任自己的妄想一直在攀岩，所以他养成习惯的时候，当你静下来或是其他只要有升起他这个习惯的心，马上那个念头就跟着跑出来了，而一跑出来挡都挡不住。人是坐在那里从来没有一刻按住过，对不对？那个串起，所以说你一定要对你平常那个不恰当的思维，应该卢逊老和尚讲的不怕念起，都会啊还呼嘛，只怕觉迟，只怕你觉悟的慢，觉悟的慢它就成了串习力，以后它就一出来就是很大的力量。所以人的习气改不容易改的，真的不容易改。然后扛个八根骨的习骨，哎，实际上就这个修习人的习气啊，即使修得很长远啊，你看罗汉，罗汉到修罗汉完了以后，还有那一份习气哦，不自觉的。不自觉就是说他没有带着染昏有烦恼在里面，可是那个动作自自然然就会流露出来，虽然已经离开我执的烦恼，可是那种习惯动作会还有。你看若不做意识不做意思维不进啊，而以镜像作意思维，是名此中会以作也。若不做若不作意思维持名，而以身相作意思维，是名始终会以作意。啊，也就是说，一世间染污法，你偏偏把它看成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一个东西，我们一直哇，好喜欢，好喜欢，日日夜夜喜欢到就要会以作意。一不净的东西，你做清净想。结果染污的，这个会理作用。一应该慈悲的，你起嗔恨，天天叫他讨厌讨厌讨厌，会理作用，对不对？好，云何便知诸障过患啊？为便了自此障有故啊！以其四种未正不正啊。以正退时，败坏一切所有家行，有染污住，有苦恼住，自毁毁他，身坏命中，生诸恶趣，是名便知诸障过患。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种种的过患哈，所有染污能让我们呢、啊、这个未正不正啊，以正退时啊，败坏一切所有的家行，有染污住的这些，我们必须要能知道他的过患。这个过患，你不要以为说，那个，凡是任何一个法，你事先要能对它的过患相能观想得很清楚。比如说，你如果一个很容易嗔恨的人，不过时间过了，那我们这个讲完，下一个其他的下次哈。我们对我们所缘的这些东西的过患啊，我们必须要常注意、常清楚。比如说，我们嗔恨，我们对嗔恨的过失啊。要能意念清楚，因为这个是最容易远离嗔恨的。所以你说啊，我不应该我们修佛的不要嗔恨，你就这样讲没用了。你要这个嗔恨，为什么这样嗔恨？嗔恨的时候那个脸相真难看，嗔恨以后啊，让人家有德的人远离你，嗔恨以后让你心苦恼不安，嗔恨以后让你无法摄心安住，种种这种每次的嗔恨以后的过失，这样意念起来，经常作意，就能比较能远离这个嗔恨的过患。要这样，所以说，凡是你为什么要辨知诸那个障呢？那个诸障过患呢？因为凡是这些障碍能让你本来应该证悟到，而且没证悟到，已经可以得的法又退失掉了，这些过患呢、啊？那些过患相必须要能意念清楚。这是其中一个哈，那下一个就是因何修作意，这是我们如何等于是直接谈修禅定的部分了。好，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了。
这个课堂这个也可以问，那其他的也可以，都没问题，没问题是最大问题。 其实就讲从没问题开始打他了。学佛本身哈、哦，这条路是，我经常讲说它是一种启开我们的一种智慧。那所谓智慧，其实就是一种觉照。那我们所谓的觉照，有时候是一种世间的觉照啊，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东西看得很清楚，可是我是就世俗的经验把很多东西看清楚，并不表示说我真的了解它。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人看得很清楚，我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一个人看得很清楚啊，并不表示我真的看清楚他。所以我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我们活那么久啊，我们真的认识自己吗？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过自己？我这是我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一个跟着我们那么多年的身体啊，我们的那个身跟心啊，身心啊，我们有没有曾经去好好认识过他？我们说啊，你不了解我，连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你就叫别人了解你，那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现在如果简单的讲，你写一，这以前我在读大学，我也在弄算命啊，那我算命也写不少，乱写一通，骗人骗了很多，好在没有骗钱，因为我觉得算命，我自己对过去对这些东西也有兴趣的，奇门遁甲啦，那个卜卦啦，什么乱写一通。那我发觉我随便算，人家随便准。那为什么会随便算随便准？当然这个其实不准，可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我算得很准？最主要是穿凿附会。因为人有很多样，所以假如我现在出个题目说，每个人把自己写出来，描述自己，你会觉得你很难给自己定位的呢？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自己都不清楚，那么多年来你不曾认识过自己。这就是问题，学佛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最起码假如要解脱，就是先看清楚那个我，破我执，就是从自己身上开始。这个问题在哪里？我问一个问题，我是什么？这就是你们的问题。所以不是没问题，只要我们还在轮回当中，我们都有问题。至少这个问题你还没解决，我是什么？你们是什么？连我问我自己，我是什么？所以学佛其实，我们现在慢慢，因为随着时代慢慢变，众生的根性变，所以我们在学佛的很多都偏向仪式化，不仪式化。其实早期佛陀有没有多么仪式？没有。他第一次度他的那个他的仆人五个比丘六个人做法会，怎么做啊？谁听？我乱敲一头，那时候没木鱼，有没有亲？对，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很多法器啊，西藏我看他们诵经总嗡嗡嗡嗡嗡，一直这样都很低沉啊，那个声音都起腔的，你就故意把它压得很低，就这样一直压得很低的，可是没有法器，可是很好听。那韩国的话就一个木鱼，那个木鱼特别大，不大小不小，就是抓的咕咕咕咕也一个。那中国就不一样，中国它很重视这些礼乐的，所以说它的法器很多。那这个仪式为什么必要？因为当面对要大众的时候，它必须要整齐划一。所以每个民族文化它对音乐的喜好不同，像我们在佛教，中国佛教里面比较少用跳舞的，西藏就经常有时候会有跳舞，他们在庆祝某种盛典的时候经常会用跳舞来表示这种恭贺之意啊。每个民族文化不一样，可是这是随着每个地区人的思考文化不同啊，有很不同的东西出来。可是早期的佛教是很简单的啦，他也不是没有仪式，他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活规矩，这种就戒律生活。 他去纪律生活，他没有那么多的仪式，仪式是慢慢后头一直加上去的。好，那我们当我们把它本末倒置的时候，我们经常现在就是我们在参与很多佛教的仪式，而缺少对这一个在仪式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法，反而失去了觉照。我们有时候当在进行这种比较感性的仪式活动的时候，我们缺少对自己内心生命的内观，所以这样的学佛学到最后讲福报很大，而智慧没有增长。那仪式有没有必要？仪式在对见初期乃至高根器的都有需要仪式，可是仪式是一个方便，仪式是一个方便，我们的一切仪式是一个方便。最重要是透过这个仪式里面，很多佛教早期的仪式都是一种修行的一个方便，一个手段哦。可是我们现在就在现在流行的一种仪式啊，我们是偏重形式化的唱诵的，可是属于里面的观察的把它忽略了，这是颠倒了没？严格来讲颠倒。所以很多人学佛学到最后，要么就是在感性上得到很多感应，可是在理性上在智慧上始终碰到大烦恼的时候完全就不相干了，佛法跟我们就不相干了。这不是佛法没感应，是我们根本一开始就有问题。所以我这样讲法不是说大家以后就不要啊、我们进来要礼佛，当然要礼佛啊。我们进来要不要这个有时要唱诵啊，这些要不要？这都是经典所说要修的行。可是在修这些培养你很多的资粮，修行解脱的资粮的同时，最主要是在这一次的动作当中保持你的觉照，不隐藏问题，不隐藏。你现在是怎么样的思考，要很清楚，好坏都要很清楚。这是一个修行上一个很绝对必要的。所以我应该讲说，我们在一个表象，因为当我们迷失在一个表面的那个形象上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修行跟世间人的生活是差不多的。我现在迷失在我的工作里面，我迷失在我的家庭里面，我迷失在我的事业里面，我迷失在我的名位里面。所谓迷失，你说没有我们正常生活，我所谓的迷失是你一直在过同样的生活，可是你从来不认识它，这叫迷失啊。包括我们讲迷信也一样，学佛的人你说是不是迷信？迷信不一定不包含佛教徒哦，你不能说信其他宗教的是迷信，信民间信仰的是迷信，那佛教徒就不叫迷信了。佛教徒假如不能真正了解佛教的道理，偏向于对世间表象的佛教的表象的这些活动而认定它是佛教的话，你是迷信佛教，因为它并没有发挥佛教的真实价值，他没有发挥啊。是，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我们是迷信，这都很值得检讨的。所以像有些人学我大其实很单纯，你看哦，以前早期的人他有时候，当然不是说早期，就是菩萨道里面啊，有的人在唱诵当中、念佛当中、拜佛当中取觉照，这是修行。有的人在他的工作当中，在他的家庭当中取觉照，是修行。那在我的名跟利里面取觉照，是在修行。声闻人、小圣人怕名、怕利、怕钱，钱来的就像毒蛇一样，赶快丢掉。可是大圣的菩萨的话，有钱好啊，有钱好办事啊。地位呢，没有没关系，有的话也没关系。所以以前我写一个那个啊，我自己自问自答写一篇小文章啊。有一个徒弟问师父：“师父，怎么样才能得到名利双收？修行人怎么样才能名利双收？” 师父就跟他讲，只要你修行好，你就能名利上受双手哈。那弟子就问他讲，怎么样才能修行好？那就是你不要名利心，又绕回来。所以你想要有名利的话，你就不要有名利。那这样你得到的名利是什么？当你不要的话，得到名利对你有什么好？你不会耗耗它，可是你可以利用它。所以在菩萨道里面，声闻人瘦瘦巴巴的菩萨都是肥肥胖胖，丰满了，拥有很多福德资粮，所以他能给，一直给。所以当我们迷失在表象的事情上，不知道他的理的话，这不管是学佛照样称为迷境。可是如果你生活在觉悟当中，即使你是在商业当中，你在你的名位上当中，你依然可以称为是一个学佛者。可是要真的哦，不要骗人的哦。你说因此这样，我待会去登记进前市长，那个我就不晓得到底你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不知道了。对，那真的，我是有名利做名利事，没名利做没有名利的事，这一切只是方便而已。对我来讲，它绝不是我的归宿。他知道名利是虚妄的，名利是人家给的，住鹰眼喝河的，泡他一定会倒霉的。那这个时候你才，所以像佛教讲应供，阿罗汉为什么称为应供？佛陀为什么称为应供？应就是应该的应，供养的供，为什么叫应供？那我们是不是应供？其实啊，我们这种人啊，不应该称，当然不能称应供啊。接受供养的时候就怀有惭愧心，为什么我们要怀惭愧心？没资格接受供养。那为什么罗汉跟佛陀菩萨这些能应供，应该供养的人天应该供养？因为你供养他，他不执着。所以这包括很多任何法里面，你要有资格登上这个位置，先解一个条件，先你不要执着他。这些佛法刚好都相反的哦。你想要承受这种权利，有什么？你为什么有资格接受承受这种权利？因为你有不为这个权利所迷惑的时候，你就有资格站那个位置。你接受供养的时候，你为什么能现在接受供养好快？因为你已经不为这个供养所迷惑了。那时候，那时候供养有什么用呢？谁说它有用？本来就没用啊！你为什么要执着它有用？他不过是利益众生，勉勉强强维持你的生活就好了。所以他是这样的意义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在修佛这一条路上，的确是准备开启我们第三只眼。第三只眼这两个环护眼啊，看是就是看灰就会看美就美，看丑就丑。第三只眼看美灰美又是美，看丑灰丑又是丑。为什么能知道世间人如何昏美昏丑？可是以我的眼睛里面，我知道丑之为丑是比较出来，美之为美是比较出来的。我不为美丑所动，可是我能随顺世间人昏美丑。所以我知道要把道场混我用得很庄严，可是我知道所谓庄严者也不过是因众生的差别而说的。那时候就跳开了世俗的那两双那双眼睛了。所以我们现在在一切学佛当中，我们要得什么眼？我们不是要人天的那种世俗眼睛，我们要的是那一份慧眼、法眼、佛眼，对不对？要的是这个。就是因为在等大家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天的，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有没有其他的个人学佛的问题可以趁人还没到齐啊，可以提出来。有的没有问题都没关系。不错。要通也可以通，要不通也可以不通，最主要是你如何内观。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内观，可是因为我们这内观是因为我们是在散乱位，
三段位，就是我们心位定，也可以内观了、啊。我觉照也可以三段位，也可以在定位定禅定位，所以这个其实可以通，也可以不通。觉照我们有时候讲说啊，我们应该随时觉照，有时候显得比较偏三段位讲。那我们说要观内观的话，好像也比较偏向定位来讲，禅定位啊，入定位。那其实这里面都是可以通的。那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内观也可以做到，可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定啊，我们内观的东西是很粗糙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内观可以不断的一直提升，一直提升，提升到我们自己有记住一个相当强的稳定性。其实最主要就是有一个，我们后头可能会提到，我们将这个相取住以后，对这个相做适当的分析，这个分析绝对不是很粗的，像现在我们的概念分析。我一直强调，我们现在很粗的概念分析，只要进行这样分析，心就散乱掉，一定的，是一个很单纯的。比如说，我现在这什么颜色，我一定不会讲说这是黄色，这是黄色，你看多少字，你看心里掉了，那这个已经算粗了。所以我们极细的心灵是一个很巧的，已经是把纳入内心里面极为直观的东西，一定不是在那推论的。这个推论即使是有也都是很细的。所以假如我们对佛法的认知要是还有很多疑惑不定不能确定的东西啊，在禅定里面是不会发挥作用的。你修到最后你就马上，你一修就修到碰到疑惑处就动摇。所以现在我们说那也修行啊，那就听那么多课，因为你还没修到，你碰到疑惑的地方你就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那你说我根本不会，我告诉你，你已经在执着，你不知道，那你无法。也就是说我们简单来讲，我们面对一个东西啊，我们没有一个恰当的方式去分析它，所以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可能是错看这个东西。那如何切入角度，哦，不要从无常的角度，从无我的角度，从极灭的角度去切，从缘起的角度来看，从苦集灭道的角度来看，哎，这个容易把佛法真世间一切法相容易抓到，对不对？可是我们如果看从他的世俗法去看，你分析的像比如说现在科学分析到分析很多，哎，原子、质子、电子做出来了，你说哦，原来是最后原子乃至呢，顶夸克是吧？啊，现在已经是很那个很细嘛。你说哦，原来现在是，我相信这只要在能有科学有能力，一定要分析更细的东西，是吧？所以我们不会像一般的哲学家找出最后的一个元素。世间其实西方哲学有很多在世间里面设定某一种最后的一个元素，这在很多哲学家里面经常会有。我们讲唯心唯物都是在为世间设到一个实体性的东西，不管是心或是物，在佛法里面皆不这么说。了义的佛法一定讲说这都是因缘，连你所施设的色跟心都是唯心，都不都是假名之色，方便说的。可是我们假如错误的思考，我们会为世间找出一个你去假设出来的最后保障者。所以我们讲说上帝创造人，错了，是人创造上帝，是人创造上帝。所以西方哲学家有时候把上帝也判死刑了。西方哲学家也有很多疯子，就是的，他自己推论到最后，原来上帝是人构想出来的，那个他就跟他判死刑。因为这样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讲说，当然现在我们不一定要这样想啊。比如说，我们对后代人对某一个人，我们缺少对他以人性化的一个认定，包括我们也会经常给佛陀不恰当的设定。哦，佛陀万能的，谁说佛陀万能？佛陀不万能，绝对佛陀不是万能。
你如果认定佛陀万能，那是你自己想象出来一个上帝，那个佛陀是你创造出来的，和世界那个佛陀根本不相干啊。佛陀我怎么是万能？佛陀在释迦族被人家遭到报应了，释迦族整个毁掉，佛陀能怎么样？坐着看而已啊。他慈悲在路上盘打坐，因此让那些敌军稍微慢了一两天的行程而已，其他该人砍都砍光了，光光了。哎，释迦族哦，释迦牟尼佛的家族哦，全死光。佛陀万能啊，怎么连自己家族都渡不了？佛陀万能啊，为什么到最后病死？佛陀是病死的嘛？到最后他拉肚子啊，这些啊，可是佛陀他呢，那是色身病相啊，他心不病啊，因为那是缘起色身相，缘起色身相必依缘起而灭嘛。如果佛陀不容许自己的色身灭的话，他讲的话刚好矛盾，所以佛陀一定是在他所说法里面。佛陀说诸行无常，他也性无常，所以佛陀是一个很实际的，世间如何法相，我就现如何的法相，这才是佛陀的伟大处。否则他只是说一个跟上帝一样的性格。所以佛陀说，绝对不是我在摄你，是法在摄你，缘起法。对，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极有要留意的一个警觉的，慢慢对佛法，因为常，我想。我们初学的总是希望抓个抱个火腿，哦，不是那个火腿，哎呀，我的腿，因为我国语发音不准，也是抱错了啊。不过就是说，我们在初学的总是希望有一个依赖，这对初学来讲是正常。可是这样绝对得不到安稳，我不骗你。如果你纯粹是依想说有一个活菩萨让你依赖，得到一个安稳，这在人天法上可以让你升天，让大安稳力的可以的。可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依赖只能升天。所以，光以这种心情依赖一个有形有相的活菩萨，这样只能让你升天福报，福报享尽了，再让轮回。所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自信佛、皈依自信法、皈依自信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讲说佛陀走了以后，像我们现在凡人看到佛陀走了，哇，一定哭得一塌糊涂。阿罗汉说：“佛陀走得还真快啊，那一句话就解决了，各做各的。”那你们这些把杂啦，佛陀大人家哭阿弟死啊，话就啥的算你啊？他有的连回来都没有回来，太远了。印度我们坐车，你看一坐都有的十几小时，你用走的哪来得及啊？走完刚好49天。他不过火腿也不在乎49天就是的哈。他们来讲啊，得到，所以一觉清早，佛陀走，依何其哉啊？好快啊，无常，就这么一个感受。他一定说：“哎呀，好快呀、啊！”就不会那么在那哭哭啼啼，没东西。像我们想哭就哭一点，那为什么怕动摇众生的心？很想忍耐，他不是忍耐，他们知道本来都会死，不会这样想的。拉肚子，该拉的拉的量都差不多，绝不增不减。为什么？病到什么程度就现什么相。是如何真实的一个修行者的相？当我们慢慢能体会到这个真实法味的时候，你会知道说，那时候对佛陀的感恩才是从事内心的感恩。那种感恩不是说赶快抓着佛陀说我好感谢你啊，那种感谢当然有的人是这样，可是真实的感谢来自于对法。所以那时候一感谢佛恩，才会广度一些众生。我依佛所教授的法而得度，我也必以此法度一切众生。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我们现在不敢骂声闻人士叫牙败种，对不对？我们这些凡夫人去称那些罗汉骂人家叫牙败种，你不怕被修理才怪？因为我们能力，我们是六道轮回众生，怎么敢去跟这些圣者讲说我们是叫牙败种？
那你要知道佛陀骂他们逍遥拜众，所谓骂并不是说完全一种否定的意思。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假如我现在看到，我比如说假如我有一个家庭，我有很大的事业，我的事业是要哇利益很多人，那我生了几个孩子，其中有几个孩子很乖，也很会读书，那品性也不错啊，都是模范生，时差他就喜欢把自己事情做好，其他就不管。那作为一个父亲，你会觉得说这何等伟大的事业啊，需要你来承接啊，你应该承这个家业，把它发扬光大。何况这个家业是利益一切众生的，你只照顾你自己，我不能说你坏。可是如果以我对你的期待，乃至对未来这个事业整体期待，我觉得你不堪受教。你就知道为什么佛陀会讲说教养外。那我们何况我们现在是用家庭事业来讲，如果这么广大众生你们不顾，就想自己涅槃解脱，你其心何忍？你是一个圣者，你清净了，可是面对了那么多苦难众生，你就这样放着不管了，无可奈何，教养外。他那一种不是拿你的脚丫拜总我拿去烧掉，我不是这个一种感叹，如此重大广大无量无边的那种十方众生那么可怜，你就放着不管啊，自己就修行正解脱去了。所以到真实修菩萨位的时候啊，佛陀就严格了。所以现在的人看到这种东西说，你怎么佛陀可以这样说啊？啊，那一定不是佛说的，一定是后面的经典。我说啊，是因为你根本感受不到菩萨法，菩萨法的那个心量，当你面对这么广大众生的那种苦难呢、啊，你不顾他，所以佛陀叫不以声闻人共情。他说，你怎么把声闻人贬那么低？你要知道这是责任问题。那可是当撇开这个东西啊，面对凡夫众生、苦恼众生，他讲啊，这是应供。天人皆应该供养他们，哎，你讲法又不一样。可是当面对某些根基很强，足以这个承担如来家业的这些人，就告诉警惕他：你不要堕落，你千万不要舍大救小，你不要放下广度众生的这一份悲怨。那对他们这样讲，对下面讲你应该供养这些人，对上面来讲你不要学他们。是这样，它是一个很人性化的说法，所以我们现在感受不到，因为我们那个怨理不起来。哎，我们上次讲到第几页？13页是，这差我这不是顺好的呢。你我看到了呢。哦，涅槃开始啊。哦，为啥啊？好啊。啊。哎，这里是上一段时间的，上每个月一次，看现在上几次的。啊、嗯哦，那是另外一个地方吧？不是，我来这一间第一次，啊，那个是在别间是，就是都是这些人呐、啊，哎，不要顶级会不差啦。嗯，是半途会半途是半途也，因为你也不知道上辈子你有没有玩过。哇，那你都能知道一定没有，那就换你上来讲啊！我都还不知道我过去有没有听过嘞。因为佛法的东西，你又讲我经常，我就是最近也跟一些人讲说，什么叫次第？我们现在经常邪火要次第，什么叫次第？一个楼梯一个一个的叫次第。好，我已经爬到二楼，你叫我从一楼开始次第，那到底是我次第还是次第？对不对？ 那我现在在地下室，你叫我从一楼爬，我地下室都还没上楼地面，你叫我吃地怎么吃地？各个人根性不是一样，如何吃地？那有没有吃地？还是有啊，大方向的吃地，和个别来讲还是有差别。只要不要笼统的刺激，把一切人的那种差别性否定掉，这就是我们以前的交易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跟大家讲过，现在不是讲说要不要分班，你说要不要分班？如果不用心教的话，分班也错，不分班也错，对，分班只在比成绩，不分班混在一块怎么教？像我们教过书的就知道，程度要是差很多，那很难教的。那你说硬分班，分班其实是对的，因材施教啊。问题是分到末段班的老师，你要用功教啊，老师学校要特别关心啊，启发他们的才能啊。不要认为一个人价值就是读书好，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啊。这个教育当中本身不能破除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障碍的话，你怎么从事教育？以前我知道我好在是祖上有德啦，我第国中插班那个入学考的时候，我智力测验模范班，好在那时候算懵的，我猜对好多题啦，可是智商大概没那么高。可是你看，就这么简单的一次测验决定我一生，好在我还那个，不然有些人，我们讲过，真正智力测验，我听一个老师讲，至少要八次，从不同的时段，你的情绪这样啊，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平均点。因为每个人昨天因为熬夜嘛，今天做智力测验不大，反应不大好，那一次的智力测验要决定一个好坏班，一个人生的价值，难道就用以这么一个人生这一个时段、时空段、横段、纵段、无限点上，以这么一个考试点去决定所有面的价值？这不知道是怎么去想的，我就很难。我就觉得有时候很对有些年轻人受害，我觉得很遗憾的呢。就是这些问题，所以说要不要分班？你不分分班也可以啊。假如你这一班只有四个人，你不用分班了、啊。你好，一个一个教嘛，慢慢引导嘛，不行的个别教导。